了解了心智的经验，我们现在来探讨应该如何运用第二个实存观能来取得知识，那就是我们的想象力。有时我们以为在知识的寻求和取得过程中运用想象力是不合宜的，因为它可能会导致欺哄不实的资讯。然而我们看到圣经对于想象力其实也有不少正面的使用。在这一课里，我们讲到想象力的时候，纯粹指的是对超乎经验以上的事物能在心智里构成图像的能力。初看之下，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想象力居然也是取得伦理知识的一个方法。然而我们会看到，在学习思想上帝、了解身处的世界和认识自我时，我们的想象力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要用三个方式来探索想象力这个概念。第一，我们认为想象力是一种创造力。第二，想象力让我们可以去思想存在于不同时间阶段的许多事物。第三，想象力让我们得以思想到许多与我们距离相隔甚远的许多事物。我们先来看为什么想象力是一种创造力。我们可以从画家绘画的步骤上看到，想象力就是一种创造力。他们在绘画之前通常先要构思，在脑海里想象图画完成时大概的模样。他们开始画的时候，每次下笔之前已经先想象到每个笔触带来的果效，如果画的效果符合他们所想象的，他们当然会很喜欢。如果画出来的和他们脑海里想象的不同，他们就会做些修改。这种想象和绘画的过程会一直持续着，直到图画完成为止。同样的，在我们从事所有创作时，也会运用想象能力。在每天的生活里，即使有些简单的活动，我们也会用到想象力。例如要烹煮什么菜，要与人交谈的时候说些什么等等。当然我们在其他许多方面也会用到想象力。科学家运用想象力去推测出一些理论，或者想出一些方法测试那些理论。发明家用想象力创造出新的科技或生活用品。建筑师用想象力设计桥梁和大楼。教师和传道人在设计教材和准备讲章的时候也会用到想象力。撒母耳记下12章1到7节这么记载着，拿单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富户娶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拿单想出这个伦理的情况，构思了一个合理的故事。他让大卫自己从这个想象的伦理情况里导出一个道德结论。拿单的谴责达到预期的果效，乃是因着他的创造想象，也因着大卫能够明白这个想象的故事。就如这个故事所显示的，想象力使得我们能够构思或者识别生活里的道德模范和比喻。比如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某些特别的行为和事情是上帝所祝福或者诅咒的。我们也会读到许多一般性的原则，解释哪些情况或人事会蒙上帝所祝福或者咒诅。要把这些一般性的原则关联到那些特殊的事情状况，就需要运用相当程度的想象力。我们必须要让原则和事例之间有所关联，并且想象出对比的例子来测试这些连接，然后以此方式将这些原则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里。当然 我们也是要记得，因着罪的缘故，也会使得我们有某些错误的想象，因此还是需要其他的官能来帮助我们确定我们的想象导出的结论是否符合上帝的话语准则。然而只要我们小心合意地运用想象力，我们对它还是可以有相当程度的信赖，因为圣灵给我们这个可靠的官能，使得我们可以用来辩解衡量伦理的知识。